iPhone 13 Pro Max 一个月使用心得。欸，大家好，我是苹果连。那今天这支影片呢，是在我使用 iPhone 13 Pro Max 将近一个月之后。那在这一个月下来呢，当然使用它的时间很长。那同时间呢，也有其他厂牌推出其他的手机。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时候来做一个算是一个结尾的评论啊。那在使用这个 iPhone 最新的旗舰机啊，还有 Google 最近推出来的旗舰机之后，整体在使用的体验啊，还有心得多少会有点改变。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适合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整体使用下来的感想。那首先呢，我们现在讲到这个体积的部分，那这个手感其实在我一开始上手就跟大家讲说这是一只很大很重的手机，那当然我选的是他们最大只的13 Pro Max， 可是当然如果你要最长的续航力啊，最大的萤幕，你也只能选择这一只。那这一只呢，跟去年的12 Pro Max， 那甚至你拿的可能是更旧的11 Pro Max 啊， 10S Max 啊，或者什么7 Plus 什么等等，你如果现在换到这一只的话，我建议你还是亲自去店里面去上手看看，然后去把他们的手机壳装上去看整体拿在手上的手感，那不管是重量还有这个手握感都是非常有感的增加。那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在你单手要使用它的时候，因为它这个侧边切直角的设计，让你单手手指有时候要做一些操作的时候其实非常不方便了。那可能我的手也不算太大，手指也不是很长，那有时候要去按的时候，可能我下面大拇指的这个掌的地方就会去压到萤幕的边角，那可能会开启一些我不要开启的东西。那相比现在使用过 Google Pixel 6 Pro 之后因为它整体算机身也比较薄，然后侧边的萤幕又是有这种弧角的设计，那我觉得手握感操作什么的人都还是比 iPhone 来的还要好。那这个不管是手上拿放口袋或什么，这个都是一个蛮有感的差别。那至于以后这个方面可以有什么进步呢，那我觉得可能除了材质上，像现在传出来有时候可能有的钛合金，那这个部分就是减轻它的重量。那另外呢，如果有新的电池技术可以让它做得更轻薄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几个比较可能的方向。 OK， 那再来我们就讲萤幕的部分。那整体来讲我算是非常的满意，那当然很多的争议就在于苹果给的 120Hz， 那跟其他手机厂相对起来，它的 120Hz 算是限制比较多的 120Hz。 那这一点我觉得是你没有比对下是还好，因为相对起来就算它只有开到 80-90Hz， 它还是比先前的 iPhone 都来的还要顺畅。可是如果你是有使用像是 S21 Ultra 或是像 Google Pixel 6 Pro， 那你就会感觉这个是没有像他们一样的滑顺感。但同个时间苹果其实做这样的取舍，当然就是为了它的续航力，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次续航力真的是相比先前的12系列来讲是好太多，那相比其他厂牌的旗舰机来讲，他们也是有续航力上面的优势。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苹果的取舍，那也是看你们个人的取舍，觉得说怎样的萤幕表现对而言是比较重要。那讲到萤幕呢，还有它这次整个亮度的提升，那尤其是在 Pro 系列上面是一个很有感的升级。那我觉得尤其是在户外使用要拍照的时候，在整个萤幕的发射颜色表现上我也是非常满意，那尤其是拍 HDR 或是看 HDR 影片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苹果在萤幕上的调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水准。那至于很多人提到的这个缺点，什么闪屏啊，看了眼睛会不适的问题，那其实这个也不是在13系列上面独有了，这个是苹果换到 OLED 萤幕之后，有一些人对这一类的萤幕本身就会看久感到一些不适，那这个在先前 LCD 的时代并没有这样的问题。那既然是 OLED 萤幕的问题的话，其实也不是 iPhone 独有。那关于这个部分，虽然我是无感，那你是不是会被影响到的人，你可能也要现场亲自去操作使用一段时间看看。好，那下一个我们讲性能表现哦，我个人是非常的满意啦，因为当然我也不是会去玩什么很吃重的手游的人，可是我平常最常做的就是拍摄影片啊，电影模式啊，拍摄 4K 影片或直接在手机上面做影片的剪辑，那这个方面我觉得非常的稳定哦，至少在整个性能表现上还有它所有的 APP 的相容性上面，相对去年12系列推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相容性更高，我更少碰到这种拍摄相机死档啊，卡住什么等等的问题。那但这部分跟软体的调校有关系啊，可另一方面在你做这些拍摄剪辑的时候，手机本身发热的程度真的比去年的12系列好非常多。那想当然嘛，你手机发热不严重的时候，你在剪辑的时候自然就更顺畅，同个时间输出的速度也会比先前快，那这个当然也是跟处理器本身升级也有关系。所以呢，在性能表现上面我觉得这一次是非常好，也是非常有感的升级。那讲到性能呢，我们就要讲到续航力。那在讲到续航力还有相机表现之前呢，我们就先来感谢一下今天的干爹。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一个在抗泛黄透明保护壳上已经有多年历史的极空战甲。透明壳一直是生产难度最高的其中一种保护壳，因为任何的接点生产瑕疵都完全会被看到，那如果要做到精透无瑕疵，同时要兼顾耐用防摔还有不泛黄极点的特性，就非常的困难。 难。以苹果原厂的透明壳来说，它除了按钮连接处之外呢，其他都是使用硬料的材质。那虽然很多人赞赏它的晶透，但讲到保护性的话，严格来说并不到防摔的等级。另外，市场上也有一些会为了兼顾防护性啊而使用软料的材质。那虽然增加了吸收冲击的能力，但是很快的就会因为使用而开始泛黄。所以疾控战甲的专利结构设计是在兼顾防摔之外，又一一排除了任何可能变黄的因素。在包覆手机的内部，使用高抗黄的软料来保护手机；在手会接触到的外部呢，则用 PC 硬料隔绝了手汗啊、手油会去接触到内部的软料。那这样结合的外部抗刮不泛黄的优点，也保留了内部吸收冲击防摔的优点。整个壳也可以直接水洗，使用上拆装也非常的方便。从保固上也看得出来，他们对自家抗泛黄的技术非常有信心，提供了一年无限次数的不变黄保固，连运费都不用支付。那在使用了疾控战甲 iPhone 13系列之前呢，我已经先行体验过 iPhone 12系列一段时间。很多的 iPhone 用户都是非常喜欢使用透明壳。那除了 iPhone 本身的机身设计质感一直都是高水准之外，每年也都会推出一些限定的新颜色。除了需要有个可以安全保护手机的壳之外呢，很多人选择透明壳也是希望可以随时看到新机身的颜色。那这种时候你选择的透明壳本身材质经不经透啊，还有用一阵子之后会不会发黄，就显得更为重要。你能想象今年的天风蓝配上泛黄的透明壳会是什么样子吗？在背板的部分呢，除了基本款的全透明和我很喜欢的雾面版本之外，有不同设计的光雕背板款式可以选择。那我会把官网的链接放在下方咯，有需要的人可以再去选购。好啦，那回来我们讲到这次的续航力。哇，这续航力真的是非常有感的升级。我就大概举个例，我平常日常会使用的方式嘛。那平常先前12 Pro Max 的时候，常常我在下午的时候就要进行充电，因为我虽然不会玩手游，可是我还是一个重度手机使用者，很多时候工作啊、剪片啊、回复讯息啊、收发 email 啊、签合约什么，很多时候是在我手机上面完成的，所以我使用手机萤幕的时间是非常长的。那相对下来呢，13 Pro Max 我常常就是用一整天下来都没有必要去充电，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再给你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前阵子去澎湖玩，那一天我们早上出去玩，然后在澎湖可能岛上面绕啊，去各个景点去拍照。那这之间我拍了非常多支 4K 的影片，并不是那种很长的影片，可能就是这边拍一点，这边拍一点，然后拍了上百张的照片，然后在电影模式下也是拍了大概十几支的影片齁。那这样整个使用下来，加上之间我还是有回复工作讯息啊、email 啊什么等等的，这些总合起来，到晚上七点的时候，我 iPhone 13 Pro Max 的电量还有30%，那这个是非常的夸张，我就没有办法想象怎么可能我今天用了这么多，然后它还有剩下30%，就是我基本上可以用到整天玩都还不用充电。那在一个这么重度的使用情况下，还能剩那么多电，相比现在的12 Pro Max， 我相信绝对不可能办到。所以呢，如果你是很在意续航力的人，那我觉得这一次13系列上整体当然都有一个提升啦。可是如果你是像我一样，常常要在外面处理工作啊什么等等，算是一个重度使用者的话，那就建议升级到 Pro 还有 Pro Max 系列。好，那再来我们讲拍照的表现。那这个我们如果整体去看啦，如果说整个照片的呈现啊、影片啊，还有所有功能结合起来啊，还有它所有的镜头，我觉得以总和来看的话，整体来讲我表现算是满意的。那唯一就觉得它演算法的在每个场景的判定还是不算非常的稳定。那当然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时间可以慢慢去进步啦。那至于整个照片的颜色呈现上，如果你没有做任何的调整的时候，它整体还是偏黄，那你也可以说它偏向我们人眼现场看到的这个颜色，可这个时候有时候并不是最讨喜的啦。但今年他们有加入这个摄影师风格，你可以再去做微调，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这个部分。那电影级模式我觉得是非常的惊艳，那它整体的表现是超乎我的想象。因为其实先前在人像模式第一次推出的时候，它刚推出的我敢说前一两年它的表现都不是非常的稳定。那电影级模式我一开始的预想就是说可能在第一年第二年还不太实用，可是在我实际去使用下来，我觉得它大致上的表现都非常堪用。那某一点也是因为它影片其实是很快速的一直在动的情况下，有时候可能单一零点几秒它有一点小失误判断的，你不会那么明显的就去看到，因为它很快又跳到下一秒。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某方面让这个电影级模式呈现起来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但我觉得更好的一点就是它是可以去选择不同的地方变焦，那这个其实在现在的人像模式都还办不到。那这个好处就是说，你就算在当下它没有判定好的话，你事后要么可以把它虚化完全关掉， 掉，或者是再把它拉回它应该对焦的地方。那在非常少的情况下，它有可能会整个误判掉，让你没有办法对到。可是我是几乎没有碰到，大概一两次而已。所以我觉得电影级模式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艳哈，那真的使用上我也是非常的喜欢。那我们刚讲到人像模式的时候，我觉得人像模式很多时候比先前进步非常多，可是当然我们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嘛。那如果跟 Google Pixel 6 Pro 去比较的话，他们其实在不同的场景光源各有输赢，可是当你在拍摄物品尤其是透明玻璃的时候Pixel 就是一直以来它有办法把玻璃的边缘判定的非常好。我不太了解说他们在一个没有 LiDAR 的情况下怎么去办到这一点。那在我们讲到微距镜这也是今年新推出来的一个功能。那这个微距镜苹果先前是让你自动切换嘛，就你一靠近它自动切成微距镜，那微距镜就是用它的超广角然后再去做裁切。那这个部分其实造成很多人拍摄上的不便，因为有时候它距离判断会失误啊，然后它就会自动切换成这个微距镜，然后画质就会不好。那现在软体更新有的可以让你去把这个功能关掉，那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做得不够好，因为你必须要到相机的设定里面去关掉。那其实像三星的 S21 Ultra， 它上面其实在你拍照的时候它旁边就有一个小图示，那如果你要把它关掉的时候你点一下它就会把这个自动切换的功能关掉。那这一点我觉得为什么不能就坐在相机的界面上面让我们使用上更方便。那长焦镜的部分，那现在其实因为有跟不同的厂牌做比较嘛，那当然跟三星就不能比了，三星有10倍镜，那这个就是输。那可是以3倍镜来讲，我觉得现在 Google Pixel 6 Pro 它们上面的4倍镜过来相比的话，因为 Pixel 6 Pro 的4倍镜它有4800万画素，所以当然在光学本身的焦段就比 iPhone 还要多一点，但如果我们同样用数位变焦去放大到10倍的时候，还是很明显的在 Google Pixel 上面的画质会比 iPhone 上面好很多。那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因为它的画素比较多，它可以保留比较多细节在上面。那关于这一点呢，我虽然觉得3倍镜相对来讲可能比4倍镜实用一点，可是我觉得如果要再长一点的焦段的话，还是希望比如说可能是5倍到10倍之间，那甚至是如果你要保留3倍镜的话，也提升它的画素，然后这样让我们在数位变焦的时候可以保留更多拍摄的细节。那相机整体来说呢，我刚有说算是满意啦，可是最近因为常常带 Google Pixel 6 Pro 出去嘛，所以我两只手机会拍照去做比对。我有时候会去看的地方可能是现场还原的颜色啊，什么白平衡啊，肤色什么等等。那如果从我的角度看起来，我觉得 iPhone 的表现算是非常的平均，抓得非常的准。那可是我就想说做个盲测，我就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可能拍家人啊，拍人像啊，拍食物什么等等，那我用这些照片对比去给家人做盲测，我让他们选比较喜欢哪张照片，结果很惊讶的10张照片里面他们9张都是选 Google Pixel 6 Pro 拍出来的。那所以我常常在讲啊，有些时候其实在 iPhone 上面虽然是最能还原到现场本来的色调，可是这个可能并不是你想要 po 上网跟朋友分享的一张照片，那可能不管是人脸啊或是什么的呈现，你有时候我们人还是想要做一些修饰，或者在一个场景你想要把它呈现的比较美啊，比较漂亮一点，那这种时候有时候就会有点脱离现实。那以还原性来讲 iPhone 当然是做得很好，可是讲说偏好喜好，你可能比较想会 po 上网想要跟别人分享的话，那我觉得这一点在 Google Pixel 甚至是三星的 S21 上面其实都是赢过 iPhone 的。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到这次 iPhone 有摄影师风格嘛，那如果你在这个摄影师风格里面去把它调整为这个冷色的调性，那它整体照片的呈现就会跟 Google Pixel 比较类似一点，可当然还是会有点差距。可是如果你常常觉得 iPhone 的照片呈现起来太黄的话，你可以去做这样的调整。那其实下一代的进步的话，我会希望其实有一些小地方啦，像是微距模式的调整啊，长焦镜头的自己选择，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很简单，在相机上面可能多一个小按钮，多一个小图示，就可以让我们使用者更方便去使用它。那如果说苹果觉得这样会让一般使用者太搞不懂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图示什么有的没的话，那其实在另外开一个专业模式，让我们这些想去玩摄影玩相机的人可以自己去控制想要用的是哪颗镜头，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做法。好了，那整体讲起来的话，如果让我再选一次呢，我会不会选13 Pro Max？ 我可能会考虑选13 Pro， 因为这支真的是有点太大，虽然我很喜欢它的续航力。那下一支想换成什么手机呢？那现在我目前手上有玩很多不一样的手机嘛，那现在其实 Google Pixel 6 Pro， 因为我常在拍照，那其实我是帮别人拍照的那个人，那如果拍照的对象比较偏好 Google Pixel 6 Pro 拍出来的照片的话，那我就会比较想拿那一台出来拍照，因为小孩就觉得说哇，你帮我拍得好美，你拍照的技术很好，就会有一种虚假的成就感。那另外呢，其实 Sony 现在推出一台 Xperia Pro i， 那它把一个1英寸的感光元件放在上面，可是排除这个感光元件的尺寸之外呢，它那台可以拍出 4K 120 frame，而且是画质超好的影片，所以这一点对我就蛮有吸引力。我觉得 4K 120有时候我平常在拍一些片花，我手机拿出来就可以直接进行拍摄，然后事后再把它放慢。那其实我本身近几年用的相机也都是 Sony 的系统啦，所以我觉得他们在相机的技术上真的是有一些黑科技。那另外呢，像明年要推出的 S22 Ultra，那这个也是我蛮想使用的手机，现在我也是持续关注它的规格啊，还有它的一些可能爆料消息什么，那再有更多的消息，我也再回来跟大家分享。那等明年正式推出的时候，我也会实际上手来做一些比对实测给大家看一下。OK， 好，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可以一起讨论。那不管是你是想买 iPhone 13啊，或者你也是也已经买一阵子用一个月，然后想要分享你的体验的话，都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OK， 好，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店，我们下期面见喽，拜。